迎来到你想说什么，我是16公分的安妮。今天呢，邀请到我之前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一个男性的友人，然后他叫做 Gary， 我们现在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大家好，我是 Gary。那我先向各位自我介绍，那我的年龄的话是25岁，性别我是男性。那同时我的性向的话是女性的方面，那感情状况现在是单身。然后性经验的部分的话，目前是有交过3任前任，以及有自己使用到交友软体的部分去约到3位5位朋友。那我现在目前做的工作是健身教练。那我跟 Annie 的话是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
嗯，我们是在 Tinder 上面认识的。
是啊，
然后就约出来健身。
是，我们就稍微交流一下吧。
对，就是对啊，那时候为什么会约出来，我有点忘记，而且真的蛮久之前。
可能 maybe 是我们真的住的算是近，然后同时又对于健身这块会比较有兴趣的情况下，想说试试看嘛。那认识一个好健友，那也很
还不错。对，虽然我们就只有健身过那一次，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后来就
消失了
。对，彼此消失，只有在我们，可是我们有互相追踪 IG。
是啊。
对，然后后面就是一直就是互相知道对方在干嘛而已。
对，然后也是同时又看到你在去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自告奋勇来去向各位观众去做解释这个问题。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前几集有就是稍微蛮疑惑，就是对于男性怎么会有就是对于约炮这件事情的一些见解，就是还蛮想了解。然后刚好因为他有回复我说，就是他对我的这个主题还没有兴趣，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也是就顺口了问一下说，那你要不要来上我的节目，他就说哦，就直接答应了，就 OK，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就是其实我最想要了解的就是你对约炮这件事情的定义是什么。
我可以这样去讲，约炮这个定义的话，我会比较偏向于各取所需。因为今天现在人的社会高工作压力高工时的情况下，那你这个情况下，你要去顾好一位女朋友，我这样讲，一个星期只有7天，一天里面只有24小时，那你要去顾一位你女朋友，第一个感受，出去玩，这些都是需要时间跟金钱上的花费。那到头来呢，你今天女朋友，你的时长可能过长，你为了要赚钱，那你没办法去顾及你女朋友，那这时候你又会觉得她的感受跟我的感受又不一样，那这时候就会形成出可能我们会认识所谓的短暂性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约炮，那但是约炮这个东西在现在人生会中反而是趋向于会越来越多的。那这在我的定义里面就是一个可能 maybe 短暂性的灵魂的 soul mate 的交流而已。
OK， 所以对你来说约炮就是一个就是短暂性，然后就是可以至少灵魂可以互相可以理解，然后又在性事方面可以就是 match 这样。
是，
对。那请问你是在哪里约炮的？
约炮的话，我们目前多半都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是以交友软体为主。那交友软体上面的话，那我们交友软体上面的话，我多半是用 JD Tinder。那同时也都是我抱着持的心情，同时都是说，可能一边交朋友，一边再去找一个 soul mate 短暂性的 match 的人。那我们任何的定义，我自己是不会去说我一定要去找约炮这一种事情，也有可能是去找一个朋友聊天，也有可能。
所以你是先以交友的这一个目标去认识，然后后来聊到最后才会决定说他适不适合出来嘛？
是，
就是是不是约出来？那约出来之后也不一定每次都要就是 having sex， 就是有可能会是就是像朋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两个就是约出来就健身，然后健身完之后就 ending。
对，
所以我就觉得，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蛮好的，就是交友软体就是以交友为就是应该说目标，或是以交友为一个目的，而不是说每个上交友软体的人就是要约炮。
是，
对。 OK， 那你觉得就是你个人是喜欢怎么样的女伴？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可能在交友软体上面看到的时候，你可能会喜欢怎样的照片啊，或是她的自我介绍，就是或她的简介里面会放什么东西，你会比较有吸引力？
今天是在喜欢类型里面的话，我会觉得是比较健谈的。那第一个，我们会从照片外形看，多半的男人都是视觉动物，相信我，这个绝对是视觉动物。漂亮的你一定会去按，健谈的感觉可爱的邻家女孩型的都会去慢慢按，但是到头来大多数男生都一定会都是快按。都是直接给你按到一排一排整为主，
所以就是你们会直接整排刷，就是全部都左滑，欸，全部都右滑，是不是？全部右滑，全部右滑，全部右滑，然后看谁会中。
对，然后就去聊。我跟你讲，男生真的很多很多都会去乱枪打鸟，反而相反的女性，我身边有一些女性友人，他们会觉得，喜欢的才去做点，因为多半这件事情，只要在交友软体上面还是女性吃香的，男生多半只是乱枪打鸟。
那你有用过那个 Good Night 吗？
曾经有用过一小段时间，但是今天后面是他在要一直不断收费时，他的体感又是不太好的情况下，后面我就是决定毅然决然把它删掉了。
所以你那时候在用的时候，没有觉得等很久？
是，
因为我那时候 Good Night 刚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
是
就那时候 Good Night 刚出来的时候，是我的大学的朋友，因为我念外文系嘛，所以男性的同学很少。然后因为我是那个系篮的球精，所以我就跟男生都很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刚好 Good Night 刚出来，然后我们又去打系队，就是我们去别的县市，就有点半玩半比赛这样。然后我们晚上在饭店的时候就很好笑，就全部人哦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我们就用 Good Night， 然后他们就叫我讲话，就是当那个女性的部分，然后我就讲话，然后就他们就是引导我说要怎么讲到就是聊色这样，然后后来聊到最后，就是那个男生好像感觉快出来的时候，我的学长就突然把我的手机抢走，然后就说哦好爽哦，然后就把它挂掉。
我觉得学长真的是做得太坏了，但是他刚好他们也抓住了每个男性的重点，真的利用一个女性会激起一个男性非常非常大的欲望，尤其是使用交友软体的人。那多半的男性通常是不会带着思考的下去做交友软体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就很容易被当女生抓住把柄。
那时候我只觉得，就是这是我就是那个 Good Night 的一段小笑话，虽然对那个男生蛮抱歉的，后来事后想起来，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小屁孩嘛，就大家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是一群人，然后在那边闹的时候就很好玩。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样玩值得，应该
这值得应该吗？
真的啊，因为今天你没有够好的定力或更好的聊天的定值，那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很容易被女生牵着走。
对啦，对我们那时候，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只是当好玩，
是
也没有想要就是。本意不坏啦，对，好啦，我就只是突然想到这个小插曲，因为突然想到那个 Good Night 的那时候的那个笑话，蛮好笑的。所以你除了用那个 GD 跟 Tinder 之外，其他都没有用过？
没有，
没有。你有听过 Scout 吗？
有听朋友就是下载，但是实际上没有去看过它。
就是我有朋友反映说，他在用 Scout 的时候，就是上面很多。三姓跟伪娘，然后还有很多那个就是盗图的那种照片的那种，就是好像实际上不是那个人，但是他就可能要跟你就是诈骗，所以就是这边再呼吁一下大家，就是虽然交友软体很好使用，但是记得还是要自己要保有那个警觉心，不要就是随意就被诈骗，因为我之前看这件新闻好像也有讲说在交友软体上面被诈骗的那个案件越来越多，
这个在交友软体上面是真的非常容易去做到这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在网络上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真实是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人，或是他是不是其实是拿别人的照片来骗，因为像有些很多明星或是像我之前看好几个那种健身网红就照片就被盗，你知道黄心源吗？
我知道，
对，他的照片有被盗过，然后我那时候还有故意去加他，然后去就是去问他说你是哪里人还是什么之类的，但反正后来就是消失。
是，而且说真的，三性这个东西不止于在于 Scout 这个上面，反而是很多大众都是这样，因为现在的第三性会比较多一点点，那他们会有些会雇用摄影师去拍出女性的照片，然后再去做修图，然后同时再去放在网上去诈骗。那他们诈骗目的并不是金钱。多半于去寻找可以接受他们的另外一半。
所以这样应该不算是诈骗，应该是说他们用比较不一样的手段去吸引他可能觉得 那个是他的伴的人，是吗？这样算诈骗吗？
但是你要去想一下，他的照片看起来就像是女生，你第一眼看到他时，他并不会跟你讲说难过你，
嗯，
他会让你第一个看到他的照片，他就是一个你会感觉到他是女生，但是你实际上看到他时，你要去想，你只要 约出来见面这个人，然后突然他的声音是一个中年大叔，
啊，我没有办法想，你有遇过吗？你有约过吗？
问的好有，
真的假的？好，快快看看跟我分享，我想知道。
嗯，这个故事是我使用到 JD 的时候，那时候去稍微去聊天，然后后面聊到后面，我想说，情投意合，然后后面我就跟他聊天，说要不要约出来吃个晚餐之类的，他说可以，那他说他不然好了约到他家，我就想说，嗯，怎么会有这么直接的一个人？然后当下就是带着半信半疑，心脏也、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什么，我的心
脏
也是够大的，讲难听点就是下半身思考已经启动了，对，我启动了下半身思考，然后但是后面到最后呢，他打开，他说要去他家，但是他是打开他车库门的时候，但是今天我就会去设想，在脑中会开始理性的回来，是说我进去一个人家，然后他自己打开车库门，他人没走出来，我要走进去，会不会下一秒我走进去只是十几个人把我绑在里面？
嗯，
但我还是冒着勇气然后进去了。但进去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人，但是我看到椅子上有一个人就是打灯过来，然后我走进去看，往前看，一直看，然后后面突然看到很可怕、很惊悚一幕，就是一位中年大叔，是真的看起来就是一位中年大叔，他戴着一个美少女的假发。然后穿着 SM 的衣服，然后他脸抹浓妆，
嗯，
就不符合他肤色的浓妆，然后看着你，
嗯，
然后向你招手。那这个情景那一下当下的时候，就像是我跟你讲不夸张，你去鬼院看到鬼的时候，鬼院要慢慢靠近你的那种故事，而且他是不断的一直盯着你。那当下我要怎么去逃走？我很怕他是说瞬间车库遥控器按下去，完了。我就得下去了，应该是不太可能。哇，多么可怕的事情！
这个直接，然后呢？
惊悚。
然后后来，那你后来怎么办？
啊，后来的话就是我看到他时，我先镇定一下，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先走好了，我觉得我不适合待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
他就放你走了。
没有，他当下是先看我一点，然后他很像。很想再找他的遥控器之类的，然后我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先走了。”直接溜出去，头也不回，直接拔腿就跑。我直接给你跑到最高点的那种。
我好难想象，就是可以，就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但是我很难想象当下的心境要怎么去对，怎么去处理这个状况。就是好吧，如果是你以你这个经验的话，真的蛮像被诈骗，因为他也没有跟你讲说他是男生，对不对？他在你们都在聊天的那个时候氛围的时候，他都没有表明说他是一个男生，
是，那就是一种实质上的诈骗。
好，我懂你的意思，为什么会大家会在上面会说哦，这是有点像诈骗。我懂你的意思了，原来你有这个经验呢。
我觉得我人生那一瞬间从彩色的变成黑白。不是变成黑的了，
好可怕哦！可是幸好你没事，所以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记得如果要约出去的时候，可以尽量约在公共场合，就是你至少你跟这个人都还没有见面过，然后你们只是单纯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你们可以先约在一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可以比如说就是约一个餐厅，或是maybe 什么便利商店 seven， 然后尽量不要约在家里附近或是自己的住家。我觉得有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的时候，你以为他只是一个很就是你们聊天聊起来觉得好像双方还不错，结果殊不知出去之后可能是照片，或者是他其实意图不轨的时候，大家就是还蛮危险的这样。
没事没事没事，
你可以讲，我后面可以剪掉，没关系。
因为我后面还是意犹未尽，想到那个画面有点
害怕，真的很可怕，对不对？
真的很可怕。当下你遇到，你就想到的，你遇到的是一个很像男生的女生，然后后面他向你招手，然后他像是一个中年大叔。
我真的很有画面，因为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就是看小说，然后看漫画那种，所以我的想象力其实蛮丰富。你跟我讲的时候，你在形容的时候，我就是已经脑海里面有那个画面出现。 好可怕哦，我真的很难想象。
可以不要再回忆啊。
好，不要再回忆，我们可以你知道 move on 下一个话题。那所以你刚刚有说，就是其实男生在交友软件上面就是全部都右滑嘛，然后看 match 到谁，然后再开始聊天这样。那好，那所以就是你觉得对你来说，因为我前面有在我们这次录音之前，我们不是有通过一次电话，
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在跟你聊聊，就是稍微聊一下我们大概要录什么的时候，我有就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你觉得怎么样或是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去约炮？
嗯，我这样去讲，假如这个人的工作时间时长很长，而且他没什么休息，
嗯。
或者是他必须得很 focus 于在于他的工作或者是事情家人上面的人，但是这个前提是他要保持着单身这个资格。那这种人你可以去尝试着去做这件约炮事情，因为今天工时长的你没有时间去陪女朋友，那没办法。那你今天可能 match 到一点点，用一点点时间去 match 到了一个女性，情投意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那我是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嗯，好，那你觉得就是在当你在约炮的时候，你有想过就是后面会发生比如说哪些后遗症，或者是哪些就是纠葛吗？因为像我之前有认识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觉得约炮麻烦，就是因为他怕女生会晕船，然后他会对他勾勾滴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的想法是这样子，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会在聊天的过程中都会先跟女性先去讲好，
嗯，
因为今天，我们是以出来玩的心情，
嗯，
那你今天这样讲，规则定好了就应该照规则走，
嗯，
那你们女生或男生，不管是哪一方，只要晕船了，
嗯，
另外一方就应该让他清醒，不然就是得直接消失。
嗯，
因为规则定下，一旦有人跨过了，那等同于你们原本的之间的一些信任感都也是破灭的。
嗯，我懂你的意思。所以，但是我个人的经验啦，是我的之前的炮友都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很 deep 到就是晕船这种事情应该要怎么去处理，所以。就是在我的 case 里面都是我晕船比较多，然后我会自己去抽离那个感觉，然后就除了去年的某一个炮友是，就是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的那个就是 dating 还有任何就是 sex 什么就是都很合，然后 dating 的时候也都是他都也就是蛮贴心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有一点晕，然后晕了之后就是会一直想要尝试跟他，就是你知道会一直想要联络，
嗯，
对，但他是有做到就是比较少回我这样，然后到后来是就是有一次就突然看到他的现实动态，就发了一篇他跟他女朋友的照片，就是他跟一个女生然后牵手然后爱心爱心这样，然后我就直接就是有点爆气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这已经是踩到约炮的雷，就是你我觉得就是你对就是彼此都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喜欢的对象，
嗯，
对，或者是你决定要追一个女生，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快要发展成长期稳定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跟你约炮的对象讲，
嗯，
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潜规则吧，所以
对
我那时候真的有点暴气，我就直接封锁。
但是这时候男生我是觉得那男生也的问题点是他明知道你喜欢你晕船了，
嗯，
但是他却没有帮你踩刹车，
嗯，
因为今天刹车有些可能是有理性的去做自己踩，但是多半晕船的另外一方应该去帮他去踩这个刹车的，因为这刹车只要没踩好，你假如交了另外一半情况下，你连朋友都没法当成，
嗯，
那今天这样讲，你多一个朋友不如少一个敌人，但是你现在是多一个敌人少了一个朋友，
嗯，对，我们就那时候我就是有点蛮火大的就对了。对，我只是就突然想到就是这件事情，谢谢谢谢，没关系，反正就是后来就是没有什么在联络，但还是后来我就还是有就是想我，因为我是那种当下生气然后过一阵子可能气消了之后我就会再解开封锁，然后看一下他最近怎么样，然后后来就解封锁，然后现在就是还是互相追踪的一个状态这样。好，然后那 我现在就是其实录这一集我最想要了解的就是关于就是男性对约炮这件事情在他的朋友跟身边的好友有没有讲过你约炮的故事或者是一些经验这样。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这样去讲，你要如何去分享给你朋友，你必须得定义说这个朋友到底跟你多好，他的 range 只能到多少，而不是说你随便啊，刚认识的昨天朋友，我今天就跟你讲说我去约炮了，这样。那我们自己有出去玩、出去约炮的人呢，那我会去找一些可以推心置腹的。那甚至是说这些朋友，他曾经也有过相同的经验，他也有或者是他想尝试这件事情，我会稍微去跟他分享这些经验。因为这情况下有经验总比没经验好，那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那同时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交流，或者是可能是说分析说我们在做约炮这件事情时它的问题点到底在哪里。那如何再去克服一些问题点，更能顺利去约到炮，或者是更能找一个 match 的一个朋友。
所以你会分享约炮这件事情，但是就是重点是看这个人跟你的交情深不深，跟这个人适不适合跟他聊约炮这件事情，对不对？好，那我大概懂。所以那你觉得你会有就是那种经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不想被别人知道你有约炮吗？
会，因为假如是工作职场上，我在工作职场上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那在训练上面我会非常非常认真，而且我在我的工作环境内所有的多半都是女性嘛，那女性的情况下我会直接划清跟他们的界限，所以他们会在我的第一认知，他们会在他们第一认知里面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正当的人，就是跟这件事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对，因为今天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是因为第一个影响可能是生意跟工作上的问题，那同时是影响到一些可能交际的问题，因为我还是很想跟我正常的女性友人稍微去聊天或怎样。而并不是有目的性的去可能找他约炮之类的。
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被别人知道你约炮这件事情，就会变成说好像我跟你的就是异性朋友会变成说，就是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好，比如说你被知道说你会约炮，然后我是原本是你的朋友，然后你过来跟我讲话或是就是有些互动的时候，别人会觉得说我们两个是炮友，这样子吗？
那我们就很容易等同于让人家知道，我们会非常容易被去贴一个标签。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这种事情还是很常见的，因为就是被贴一个标签，你就是渣，你就是色，你就是男，你就是一个爱约炮的人，你没有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你更不可能会有纯友谊，对，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想要拿出来讨论，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被我的一个异性的友人，就是如果你有听我前面那一集，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好像我的身边的异性朋友都是我的炮友，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很难理解他的这个想法，所以我现在听完你讲完这个解释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会有同样的困扰，就是就算你出来跟大家说哦你有约炮之后会产生的一些后果，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你怎么看，如果比如说像是你原本不知道我会约炮，然后我现在公开的讲出来说哦我会约炮之后，你对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会觉得你也是只是在去找一个 match 的人而已，那而且你假如是说以我对你的认知，你工作比较繁忙，那你想找一个 match 人短暂的休息或者是交流或者是 请入亲身，那很合理啊，因为今天你往往花在maybe 你去交一个男朋友身上，你必须得把全部心思可能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分给他，那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效率，也同时影响你未来，他并不是你的老公啊，他只是一个男朋友，这情况下投资报酬率哪个比较高？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OK， 所以就是说对男性来说约炮这件事情会比较像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对，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除了你刚刚说的就是会被别人误解说你的身边的异性朋友都是你的炮友，就是跟我现在目前的状况一样之外，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件事情 比如说，因为我之前听别人 podcast 会讲到说，一群比如说男生好朋友，比如说四五个好朋友，然后聚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你们会平常会去讨论说，就是个人的就是性经验，或是一些比如说不管是不是。就是先不要讲约炮这件事情，比如说就是在你之前有女朋友或是其他朋友有女朋友的状况下，你们会私底下去讨论就是你跟 女朋友之间的性事吗？
嗯，多半是不会，因为现在男性应该不会有任何人会想希望让别人知道是说我跟女朋友一夜几次，过程内容什么特殊的癖好之类吧。
嗯，
那但是要不要让我这个朋友知道我女朋友这个心思？第一个是，我会去这样讲，除非他真的非常感兴趣，或者他跟我女朋友是有某任关系的。
某任关系？等等，某任关系是指，比如说是你的前你，比如说你的现任是你朋友的前任，这就是概念。
可能前任也有可能。
可这样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朋友？
那是个非常美丽的误会，因为。我们这样去想，我们的那个女友，我们殊不知她才是最大的赢家，她是一个玩咖，她是一个十足的玩咖。那你就去想啊，她女友跟我那个朋友玩，玩完之后呢，又到我，结果这种过程中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我们后面出来，我们才知道，
干是同一个人，
对，
干，
哇，真的是，我们这样会觉得，我们到底是我们两个渣呢，还是那女的渣呢？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是非伦理都是谁对谁错。
那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吗？
是，我跟那男还是朋友，跟那女的是仇人的。真的。
太好，那我觉得是因为我也蛮同情你这个状况，就是你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别人的表兄表弟，这样是吗？是这个用法吗？
是。我们都搭上了同一台车。好不好？开车的司机直接把我们开到了不知道去哪里的地步。
所以你是在这个基础下面才会跟那男生讨论，就是那时候跟那个女生的，就是性的any经验之类的。
是，
所以平常，因为我个人的印象中，还是因为我的男性朋友都很屁，就是我有时候跟他们，因为我刚刚有说，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是球精。所以会跟一些 男生比较好，而且没有，我其实从小到大都跟男生比较好，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女生那种搞心机，然后什么一下讨厌谁，然后一下在后面说人家坏话什么之类的，傻小，我就觉得说那是傻小。我就是我的个性比较外向吧，就是我跟男生都比较没有距离感，就是变会莫名其妙变成那种 brothers 的那种感觉。
这样很好啊，不是吗？
对啊，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会时常在混在他们那一群中。当中就会听到他们会偶尔会就是会说什么什么干你处男哦，或者什么什么你到你什么你可以几次啦，然后就是那种比较好强跟就是比较的心态，就是在你的经验里面会有类似的经验嘛，就是比如说跟别人比较或者是什么的。
这个东西是得因人而异啊，要得看你的朋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像你刚才讲的那一群男生可能 maybe就是心智年龄程度还不到一定的程度的情况下，就会去做这种互相比较。但是，我自己个人会比较认真看重的是女方的感受，我并不会去跟人家去做比较，我反而是让女方自己去评断，是说好跟坏。那今天如果我们绅士风度一点去服务他们，那同时让他们感觉体验良好，而且甚至稍会非常 match 的感觉。那这情况下，女方自然而然会去做比较。我们用体验者去做比较是最准的。
你这个见解很好就是，对，就是我的印象中，男生都会是就是那种自己讲，就自己讲的讲的好像自己很屌这样，殊不知就是烂啊。然后就是他们，我就很不懂，就是这个比较的心态到底是不是正常男生，就是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接触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还是那种不成熟的状态，所以那时候的朋友跟男性友人才会有那种比较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是跟心智年龄的差别有关，
是，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小孩要比较， 那体验者女方来比较准吧？
对，
是吧？
对，像我之前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跟好姐妹在那种酒吧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就是我们偶尔会聊到，就是可是我们有时候就是会聊，比如说什么。哎，谁比较就是爽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跟我的朋友们就是会比较常会聊，但通常都是他们问我啊，然后我就是很没有心机的，就会直接全盘托出这样子，然后对，可能是因为我的经验比较跟他们比起来算丰富吧，所以我会跟他们比较一下，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些经验的分享，就跟你那时候你说的那个约炮的经验分享给你的朋友的那种概念是一样的，对。
但是这不会往往被人变成你朋友会开始定义你吗？
其实还好，因为应该是说我的朋友如果他是会因为这种事情而定义我的话，那他就不会是我的朋友。嗯，应该是说我身边的朋友都是比较可以接受彼此，比如说我可以接受约炮，或是我不能接受约炮，但是你约炮，我不会 judge 你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本身没有做，就是我如果不赞成这件事情，我自己不做就好，别人做、嗯、我不会怎么样。对
对
对，
所以现在人都保持着你做了就是一个 dirty 的人，
对，
我觉得是不太 OK 的。
嗯，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的就是台湾的那种想法还是比较偏保守一点，就是这种事情还是比较不太能公开的出来讲，对，嗯，然后我不知道，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至少不会因为我约炮这件事情去 judge 我这个人。而且像我那天有收到一个听众的回复，我就说，哎，那我这样子在网络上公开的讲，就是我约炮这件事情，有没有因此而接受到一些，比如说朋友的骚扰，就是男性朋友或是。男性朋友可能会问说什么、那你要不要约炮，或是就是直接很明白的跟我讲说，那你什么时候要跟我约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想象，就是会觉得说，我已经公开出来讲这件事情，就表示我会约炮，但是我会不会因为我公开这件事情反而吸引了更多想要约炮的人来约我。
但是以我这个角度来讲，我会觉得你那些男性朋友跟男性听众 很没有 sense。你今天要去约一个炮，好了，你要去找一个 match 的人，或者是觉得这个人非常好使，你为什么不试着先去了解他？今天这才是一个定义，你是为了交友，不是为了纯粹兴趣。有兴趣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花钱去做解决呢？
嗯，
那你想要免费的，但你又不愿意去了解，又不愿意去谅解他，他可能是在找一个能给他灌心灵鸡汤的人。或者是他可能找一个可能兴趣亲和的人，甚至可能去他的一些服务性质可能比较好的人，但是你却是只是纯粹的这么直接的去向一位女性诉说，并没有去尊重过她，我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那这种人不值得去做约炮这个动作。
嗯，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当下我只是跟他就是回复说，哦，我目前没有接，就是没有受到相关的就是骚扰，这样我那时候就还蛮不能理解说，欸，真的会有人就是做这种事情，我想说应该没有这么白目到就是觉得说会约炮的人是不是怎样都可以约，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通常如果像他这样讲的话，那些来问我的人可能就是真的是没有约炮经验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所以那就是没有经验嘛。那如果你想尝试的话，就是你找交友软体，可以上面可以找到很多。还有你要去你自己要先接受约炮这个行为，你才可以畅然所欲的去约炮。
嗯，同时也要尊重女性啊，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不能忘记的。因为我也去跟我前面的几位炮友直接去聊过，那他们会比较喜欢我，原因是第一个我会比较有sense的绅士风度，然后同时也会体感到他们感受。那他们会感觉，哎，你为何不把你跟他出去时当做一场约会？而是纯粹你只是把它当做是出去解开你的心欲而已。那你当一场约会时，双方感受会非常好。
嗯，对，对我也觉得蛮认同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毕竟也是约过 几任，然后虽然就是前面比较偏，比较前面比较固定，然后后面就是比较多就是网络上约，但后来就约到有一点就是就没有约到我真的想要的那种人，所以通常都是一次之后就 ending。 然后在那些一次就 ending 的人的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只想要解决生理需求，他们没有想要就是尊重我的想法跟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是我个人是也遇到几个蛮雷的。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真的很雷的那种约炮经验？
嗯，很雷的约炮经验，
除了刚刚你那个第三性的部分
哦，不要再回起那一段了、
okay.
那段太黑暗了。
好，
那你假如说其他雷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继续我可以再举例我还有两个案例。那第一个案例的部分的话是、我约到的是他是自称是台湾人，那同时他见面的时候，哎、欸，怎么一口满口大陆腔？你跟我讲说你是台湾人，而且还是我家乡的人。
嗯，
我会跟他讲说，嗯，小姐，请问一下，你的台胞证还在吗？
嗯，
因为今天约出来时，我不希望带有任何欺骗。我今天约出来时，我们聊完，我们都知道对方的目的性了，但是你不需要特别讲明、嗯。但是你为什么不把它当做一场约会？
嗯，
他把它当做，哎、欸，不是直接去旅馆吗？
所以他，所以反正是女生一出来就觉得，嗯，我们不是现在就要去
旅馆吗？那我今天都跟他讲，要不要去吃点东西？我都会去跟女生讲说，嗯，哎、欸，你的外观今天是怎么样？那可能会跟他讲说，哎、欸，要不要去吃点东西？因为怕你饿肚子。那甚至，哎、欸，想看场电影吗？让你慢慢的会觉得，哎、欸，一个人去做服务的动作。那我会觉得让他有比较出来玩开心愉悦的心情会比较好。
嗯，
反而是觉得，哎、欸，做不做那就是看感觉。但是结果后面变成是说，哎、欸，直接约去旅馆。我刚才说有必要这么直接吗？然后到最后是，嗯，他很开心，我很难过。
为什么
？Ending 结束了。
就是你们，所以你们后来也是直接去旅馆吗？
是。那女方要求去，那我就去。那我就跟她讲说：“你确定？
嗯，
确定不出抽去吃什么东西吗？”
嗯，
然后她说：“对。”然后结果到后面时，女方就是顾完她自己的感受之后，后面就嗯，
拜拜。
Oh, OK， see you tomorrow。
所以她变得很像男性的那个角度，
是，
就是很多大部分约炮的男生的那种角度，就是出来就只是想要解决生理需求而已。
Yep。
那你们在约出来之前他有讲到就是类似他只是想要解决生理需求的这件事情、
嗯、他在过程中就想说哎、欸、可以去吃个东西用一下，没有，完全都没有。
嗯，
他反而是就跟我讲说去旅馆嘛。
嗯，
那我会觉得还是稍微绅士风度一点会比较好一点。
嗯嗯嗯。那第二个案例是什么？
嗯，第二个案例的话是一位台湾女性友人，他这个离我家有段距离，那我开车去的话差不多也要有40分钟左右，
很久耶、欸、
对。那我每次去时，我可能因为我每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我会稍微去擦点香水，那以防第一个自己体味，那同时也去带给人家一些比较好的体感、
嗯、
香味。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嗯，要不要去看个电影，
嗯，
当下最新的电影，或者是 maybe 他想要吃的东西，
嗯，
大家去吃吧。那我会觉得那是小钱，对他来说不需要去省那个小钱。
嗯，
你今天有本事出来约炮，你就要有本事去支付那个开支。
嗯，
不然的话，你没有钱的人，然后你还想去约炮，约免费的，
嗯，
那我会觉得，嗯，你这个人没有什么资格，真的没有什么资格，
嗯，
连那个踏入门槛的钱都没有。那今天这样讲，你要不要跟女生另外一边讲说，哎、欸，我们房钱拆账吧？那有点太 over 了。
嗯，
像是一个绅士一样吧，对吧？
嗯，但是你，所以你的第二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你花了很长时间去找他，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他很累？
嗯，他就到后面就跟我讲，哎、欸，不然我要买的包啊，买的东西啊，你要不要顺便买一下？
傻小、哦，
就会变成，嗯，今天我们约出来关系 好像确定我不是你的男朋友，也不是女朋友。我记得我也不是你干爹啊。
嗯。
但是后面你却想买个好几万的名牌包，但是
他要叫你付钱。
对。
好诡异的人哦，所以他你有跟他约很多次吗？
没有，我跟他约第一次，然后但是我们连房都没进时，他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
傻小啦，这样是真的把你当成那个
干爹
提款机啊？
对，那当下我就跟他讲，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约出来的目的可有可不有，
嗯，
我只是想说顺便让你开心一下，游玩一下而已。
嗯，
我看起来像提款机吗？还是像银行？
嗯，
对。然后后面他说不买就算了，那就不要嘛。
嗯，
那我就跟他说 OK， 没问题 ，I'm fine。带他回家，直接走了，头也不回。
好诡异的人哦。
是。
所以，好吧，我真的觉得就是约炮还是要看一下那个，他可能还是要去拜拜之类才会遇到好人。像我遇到雷的，就是我遇到蛮多次是不尊重我想不想要这件事情，他们就是要。然后我又是一个不太会拒绝的人。就是我不会很坚定、很坚持的。比如说，像你，可能就是直接送他回家，然后离开之类的，或是像遇到那个恐怖的事件的时候，就直接拔腿就跑。我可能会被，就是你知道，不知道我个人的个性吧，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不太会跟人家起冲突的人，我都会比较偏向会自己先隐忍住。但是这样就有时候就会蛮吃亏，像我遇到几个比较雷的，就是可能我会说哦，我可能就是出去，因为我个人就是在网上约的时候，我都会先比如说先约个吃饭，或者先去看个电影，然后就会在那个之间会就是评断说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下一步。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前面先一个 dating， 先一个约会，然后但是我却会在那几个比较雷的时候，就是刚光在前面的 dating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就不太 OK， 然后就会不太想要的时候，就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哦，那就是还是我们先就是到这样都、就是结束之类的。”他就说：“没关系啊，不然我们就去房间休息一下嘛。”然后我又不太会拒绝，你知道吗？然后通常到房间之后，就会后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嗯
嗯，那这样问，那男的 OK 吗？
有几个是还可以，就是算普通，没有到差，但是有一个真的是差到不行。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讲，蛮久之前，那时候应该是我刚被劈腿的时候，就那阵子，然后刚好有，就是那时候我也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台北的一个健身教练，然后那时候我跟他前面的时候就是聊天都聊得蛮愉快，然后后来也变成朋友，然后变成朋友之后，他那时候有跟我就是分享他。那时候他在追一个单亲妈妈，然后有小孩的，然后我们就因为因此就是比较多讨论一些什么感情的事情，但我们一直都是一个没有就是没有出来见面的网络上的朋友而已。然后聊一聊之后，后来他知道我被劈腿，然后就是心情不太好之类的，他就突然说：“欸，他有一个朋友想要认识我，他说他想要约炮，他好像没有之前没有约过，然后想要约炮，然后就问我说我要不要认识他。”然后他就给我看照片，我当然第一个反应就说你照片先传给我看看啊。然后就是因为就是自从我开始健身之后，我就是我个人的偏好就是比较属于比较有点 muscle 一点的，就是至少要有点健身，这样不一定要肌肉非常的夸张，但是至少要让我就是我要觉得他是会有在健身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到好像他，我记得他好像快190吧，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蛮快蛮壮的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他那时候就从台北过来桃园找我，然后重点是，你知道他怎么来吗？
搭火车。
嗯，那时候机捷刚开始，就桃园机捷刚通，他搭机捷来。然后那机捷来之后，因为你知道离我家最近的机捷，就是到我的地点还要大概搭计程车或是骑摩托车也至少要20分钟左右，离我最近的机捷哦。
那男的有点太有心了吧？
对，然后他很有心，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就觉得，还蛮有心。他就过来，他就那时候我在上班，然后他就过来我上班的地方找我，然后就等我下班之后，就是我们就在店里面先稍微聊了一下，然后聊一下之后，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去旁边就是吃一点东西，吃个饭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去吃的时候，他就点东西，然后我 我就觉得他一直在想要赶快吃完这顿饭，想要赶快跟我上床，这样就他给我的感受就是他很急，他很想要。然后后来我想说啊，他很急，然后我刚开始跟他聊的时候就觉得就是算是那时候我好像给他打的分数大概是65分左右，就是因为你知道通常女生就是我个人啊约出去之后我就会开始打分数，就从一刚开始可能比如说他来接我或是什么就是骑车的速度或是开车的速度，然后一些我就会开始慢慢评估，然后就会开始加减分这样。然后那时候跟他到去吃饭的时候好像大概65左右，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越吃越快，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很急很急的时候，我想说干到底是 多想要。然后后来我想说啊，你这么想要到底是有多厉害，我那时候是抱持这种想法你知道吗，我说你那么想要到底是多厉害。然后后来我们就要开房间，但是你还记得他怎么来吗？
搭季姐，
他搭季姐来。所以啊，请问我们要怎么开房间？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上班有骑车，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要，我说啊，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他说啊，旁边不是有一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汽车旅馆吗？然后我就说啊，你有开车吗？他说啊，他就，然后我说啊，我们要怎么进去？然后他就说可以，他说不然我们就是直接走去那一间汽车旅馆，因为就在对面，就是在餐。等一下，你先听我讲。他就在那个我们吃饭的对面，就有一间汽车旅馆。然后他就说，还是我们等一下，就是他就一直很急嘛，然后就一直跟我讲说，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然后他就说，不然我们直接去对面那一间。我说啊，我们要怎么进去？他说啊，就走进去啊。我说 what？ 我说有人走进去汽车旅馆开房间过吗？我就这样跟他，我就回他，然后他就，你知道他回我什么？他说：“那不然我们跑进去啊！”我想说：“干他妈的公拉小！”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整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有点那个，就是理智线有点快要，已经快要那个断掉了，快要烧断了。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就骑你的车去进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在那一次之前，我其实很少去就是汽车旅馆之类的，因为我之前的顾泡都是在学校，所以通常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你知道有租房子嘛，啊，有租房子就很方便，就是套房嘛，就是知道就去 yeah， 就是去直接去人家家也不用花钱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汽车旅馆 这一部分就很少接触。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不然我们骑摩托车进去。然后我那个我所谓的汽车旅馆，我还是一直都是想象中就是开车进去。然后他跟我说，前面跟我说要走路进去，然后再来说要跑步进去，然后现在直接变成哦好，那骑我的摩托车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
，very over。
对，但是那时候我又就是抱持着一个你到底他妈多厉害的那种想法，然后好啊，那去都去了，然后就后来就进去，就发现就是他就是一个
三分钟。
也没有那么短，但是他就是你知道人这么大一只，就是他的下半身就是看起来比例上非常的小，小就算了，还蛮软的。然后我的就是我的体验就是不是很好，那就是在那个姓氏的部分已经体验不是很好之后，结束之后你知道他还做了一个罪犯大忌的事情，
啊，叫你送他去集结吗？
不是。他就跟我说，他就开始问我说，你觉得我刚刚哪里不好，还是你觉得我们刚刚，他就说刚开始他就先开头就说，我觉得我们刚刚好像没有那么 match， 就是你觉得我们就是问题出在哪里，就是给我开检讨会耶。我真的是你知道整个理智线整个断到一个爆炸你知道吗？我就想说看到底在冲他小，你到底 oh my god， 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这是我在史上遇过最雷的，就是后面我刚刚说，我说其他雷的是不尊重我到底想不想要这件事情，但是至少他们的技巧都还不错，但是那个人竟然哦，你知道我觉得就是那整个感受下来真的很不 OK。
我觉得你可以适合去签乐透，这个比乐透中奖几率还低你知道吗？
他就是一个就是看起来这么高，然后看起来那么壮人，就是他们下面真的很不 OK， 然后还在那边给我开检讨会，我真的是傻眼到不行。
他太夸张了，我觉得他检讨会，他应该先检讨他自己啊。
对，他就是想要，就是他就是想要检讨这整个过程。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你自己会这样子吗？或你会想要跟结束之后，然后跟另一半讨论说，哎，你觉得我们下次到哪里更好，还是什么什么之类
的？当然是不会啊，这种事情我会觉得会不会更好，这个东西哦，会看女生之后的表现跟反应。
嗯，
反而不需要去跟她讲这个，反而是你跟她讲这个时候，会觉得，除非你真的啦，技术真的很好，真的非常到位，真的让女生真的是 very OK。
嗯，
你去讲女生，而且可能是女生还自己跟你讲，
嗯，
可能 maybe 再多来 maybe 再几次之类的。
嗯。
不然，拜托不要这样哦！求求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不要来去做检讨，来乱的。
对啊，我那时候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觉得，我就是整个体验的那个感受度超差。然后，而且我甚至我当下还有一种就是想哭的感觉，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好像被强奸，就是我没有当下我没有那种很真的很。
愉快，
然后我一直觉得我一直是一个被动，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个人，就是我一直有一种就是我是被强奸的感觉，
因为你没有获得舒服，然后这个人又感觉又是强上你的概念。
对对，我那个时候我的感受超差，然后后来他走了之后，我就开始干掉我那个朋友，我就跟他讲说，你他妈的介绍这什么杀小人来，然后后来我们就也没有联络。然后我还因此就是有点跟他闹翻，就是跟他大吵。对，反正我那时候就是真的，这件事情真的是雷到一个，
好了，
雷到一个不行，雷到真的是雷到爆。
不要哭，你眼泪快流出来
了。没有，不哭，没有。那个时候是，对，就是你知道年少时期，就是总是会遇到一些，你知道没有经验嘛，
对，
对不对？经验很少。所以就是遇到雷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对，
没关系，就像刚刚那样，黑暗的事情把它关起来就好，不需要再回忆啊。
OK， 关起来。OK， 所以你个人的话，就是除了雷炮的经验，像你刚刚前面讲的那几个之外，你有过晕船的经验吗？
嗯，晕船的经验倒是有，只有一次而已。那位晕船的经验比较特殊的是，因为女方那时候是处于一个有男朋友时期，但是他们是处于末期了，已经末到不能再末那种，就是下一秒只要一个开口点就直接断开那种。
嗯，
但是女方却依依不舍她的前男友，但是她又很喜欢跟我再去做 match 上面的事情。然后因为
停，我想问，就是你，因为你前面刚开始的时候跟我讲说，就是约炮这件事情是要在双，就是单身的状况，所以那个时候那一个女生是非单身的状况，
我不真的是我不知情。
哦，是你不知情？
对，
所以她没有跟你讲。
对，
哦，
那后面我知道之后，我就去跟她讲，然后她那时候去就是已经跟她，我发现那件事情的时候，她就是已经跟她男朋友分手了。
嗯，
然后她分手时，后面她就跟我说啊，不然我们在一起好不好？但是。今天我会去跟他讲，今天你有男朋友了，然后你不跟我讲，
嗯，
然后到时候发生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办？
嗯，
那而且重点是我的工作时长会比较长，而且我都不太有什么休息。那我跟你在一起，我只能带给你痛苦跟不好的回忆。那我会跟你讲说没办法，但是他后面一直不断的就是无所谓无私奉献的精神，
嗯，
就已经出来了。
嗯、
那。后面也那时候就是稍微有点晕的时候，我也有跟自己讲，这个晕了就真的会下船了，
就会回不去了。
对，那这个晕的情况下，我的工作上面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嗯。
然后这时候我就醒了，因为我就觉得我的工作必须得先放在第一、嗯，因为我今天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的话，对我来说生计上面会非常有问题。
嗯，
然后后面我也去跟他讲的清楚明白，但是他也讲了。嗯，可以等，然后结果过没几天之后，哎，又有新的朋友了。这个我真的后面当下回忆时，还好我没当下答应他，因为我可能、
嗯、
maybe 只是变成他暂时的替属品而已。对，那你今天约炮这件事情，原本是两者两情相悦对等的东西，变成是说一方的完全牵制，另外一方的完全的替代品。
嗯，
这种情况下让男生跟女生。不太 OK 了，
所以你就只有晕过那一次而已。
是，
嗯 OK， 那就是这样还蛮好，至少我每次都晕，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晕船药多吃几颗就可以了。
拜托，拜托，帮我多拿几颗晕船药给我吃。
OK 的。
就是我前面有几次跟你在通电话的时候有讲到，就是你会觉得就是约炮之后才可以，就是你对你来说约炮这件事情是先从交友开始，
是
交友完然后约炮，然后在性爱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觉得哦这个人是跟你 match，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你知道一边有性生活，然后又可以像你前面讲那个 soulmate 的部分，就是你们可以有一些心灵的交流。那你要怎么从这个中 这件事情后面会不会想要变成就是长期稳定就是男女朋友关系，就是如果撇除就是 你之前说的那个工作很忙这件事情的话，
第一个必须得看两者的共同意识观有没有，因为你毕竟你在一起之后我们就不能再去做对不起对方的事情了。那但是我会希望双方都给留双方的交友空间，因为不希望就是太过于一个限制。那同时我也可以去讲一个题外话，就像是我身边有一位女性朋友一样，她跟她男朋友非常相爱，但是她男朋友开始发现她女生开始不断的去聊天跟别的朋友男生朋友，但是那男的结果最后做出偷看她 IG 登录她 IG 那以及她的 LINE 的登录权，所有的记录全部看完之后闷不吭声，然后继续一直不断偷看，就像是一个切动。我反而会觉得我会不会 maybe 假如今天我交到一个女朋友或是女生交到一个男朋友这样子的情况下，会非常 倍感压迫。最后他们分手了，但是那男生却在分手当天跟踪了那女生。
跟踪
是
为什么？
但是女生非常害怕跑回家了，后面这件事情听说男生后面还有陆续的不断去
骚扰
他家，等他骚扰他之类的。
我怎么觉得这个故事跟我认识我一个大学好朋友的那种概念很像？你是认识那女生还是认识那男生？
认识那女生。
哦，好好好，没关系，因为我两个都认识。
哦，
对，
应该不是同一个，
应该不是同一个，应该不是同一个，但是经验还蛮像，就是。那所以你是一个比较注重隐私的人，
对，
就是你会觉得另外一半，你会主动给另外一半看你的手机，还是你会觉得说他如果就是比如说好，比如说你跟我在一起好了，然后你有可能我们两个可能坐在一起吃饭，然后你可能在回讯息之类，那我这样子看一下，你觉得这样子是 OK 的吗？
还 OK。
对，那如果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好，我们两个可能就是。你去洗澡，然后你出来之后发现我在拿你的手机，然后再看，
这个就不太 OK 了吧？这个你偶尔可能看我回息讯息，可能飘到看我回讯息没什么关系，但是洗澡的时候去偷看，那就是完全的偷看了，那个真的没有什么话讲。因为像你刚才讲的，会不会拿给女性看手机？今天女性要求的话，我可以拿给她看没关系。但是今天她要先记住一句话，相对的，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也相对的可以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今天你看了我手机，我看了你手机，但是我没那个兴趣了。但是你也是要留给我一点空间的。因为你只要一直不断偷看，不断偷看，然后我工作上，像我做健身行业的，我只要有些客人是女性，然后你突然打一句话说：“你这个人是个妖女之类的。”那我的工作丢了，你要负责吗？你负起的了责吗？对吧？
对，所以你的，我觉得其实看手机这件事情很 basic 的，就是在于对对方的信任感。就是我个人的认知是觉得说，通常对方会看手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不信任你，就是他不相信你，就是比如说你有些事情或是怎样，他就是没有安全感。Anyway， 就是他不相信你可能安安分分的在工作，就是他就一直觉得你就是跟谁在搞暧昧之类的。我觉得通常会发生偷看对方手机这件事情，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在于对对方没有信任感，或是你自己对他没有安全感。
非常同意，
对不对？
是，真的。
像我之前交过两任嘛，我是从来不看手机的， 我是完全不看手机，我就是只有是像刚刚我前面讲的那个第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坐旁边，然后他可能在滑手机，就可能这样看一下而已。但是我是不会到，比如说哦，我看到他可能在回女生讯息，我就问他说啊，他是谁？他可能跟我解释完之后，我不会去追根究底说，就是我一定要把他你们全部的记录看完。对，所以我个人是这样，就是我是还蛮尊重对方的隐私，但是相对的，我会希望他是尊重我的隐私。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basic 在这信任感，
相对等嘛，
对，还有信任感的关系，就是我信任你，那你也要信任我，就是这种感觉。虽然我第一任还是被劈腿了，对，而且重点那个人，重点是那个人，那个女生，我还是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他从哪打来的。
我
怎
么说那男的是高手？高手。
对，反正那时候就是他，就是因为我，而且重点是我完全没有发现，因为我完全不会，就是因为我没有看手机嘛、嗯，所以我完全没有发现任何，就是你知道蛛丝马迹。是那对方直接跟我讲说他要跟我分手，因为他喜欢了别的女生。你觉得这样子是劈腿吗？
嗯。是啊，这怎么不会算是劈腿呢？而且这是劈到底的。
嗯，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劈腿，但是很他自己的定义是说，他还没有跟那女生在一起，所以他不算劈腿。他的定义的劈腿是同时跟两个人在一起。
嗯，我这样去问，
嗯，
这个定义就有点奇怪，因为今天你跟一位女性友人已经在一起的情况下，你又跟第二位女性发生了一些
暧昧，嗯。
那这个情况下，问题来了，这不叫做劈腿，这叫做什么？而且你甚至已经快跟这位好上了，
嗯，
你要跟前一位东家断绝了，
嗯，
这不叫劈腿，这叫做什么？
嗯，
那只是给你自己的自我安慰跟安抚而已。
哦，太感人了！我真的听到这个总结，我非常的终于有人可以理解我的想法，因为在我就是有些，比如说像。之前比如说我现在像我今天也有跟我的同事有聊到，他就突然就是在问我就是之前交过几个男朋友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我第一任就被劈腿啊，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真假的劈谁，然后我就说哦，那个人我还完全不知道，是他跟我讲，他就说那你男朋友很诚实欸，我想说干诚实沙小，他诚实在哪里？对，他是很诚实，他告诉我说他喜欢上别的女生，然后但是他的重点是他要跟我分手啊，而且重点是他也喜欢上那个女生啦、
啊。对啊，
对啊，那这个跟诚不诚实有什么关系吗？
那
他就是劈腿啊。
一开始不是认识他时直接跟你诚实，那才叫诚实吧？
对啊，对啊，我就 OK， 反正我就是 OK， 我非常喜欢你的总结。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唉，没关系，反正最近过去，我已经过，就是因为已经过了很久之后，其实我那时候刚被劈腿的时候，哦。那阵子真的是痛苦到一个极致，因为毕竟是我的第一任，然后还被劈腿、
嗯，
我真的是直接痛苦到死。
但是像你讲的啊，第一任，我也的第一任也是差不多啊。
嗯，
那今天第一任的话，我第一任是适合在我大学时，她是一个非常、貌美的女性，那她又是就读法律系，
嗯，
那我跟她好上了，她是我第一任，也是我第一次，
嗯，
那她渴求我们在床上 match 这件事情，
嗯，
非常激进、
嗯，
那相对来讲可能是 maybe 身高跟体型的问题吧、
嗯。
那后面再加上我跟他出去吃，学生嘛，比较没什么钱。
嗯，
那我可能带他去吃比较少。突然有一天他来跟我讲说，我要跟我干哥吃饭。干哥，有没有兴趣？可不可以带我认识一下？
嗯，
那时候因为很单纯嘛。那然后后面过几天之后，干弟来了，我会跟他讲说，有这么多干哥哥跟干弟弟吗？他们对你真的很好吗？嗯，他说是，
嗯，
然后结果后面那时候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是1月1号，
嗯，
很特殊的节日吧？
是因为跨年之后告白，然后结果就在一起了，
真的，真的是
很老套哎。好，继续。
好，然后但是后面，我们到三月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月中我要跟干哥吃饭，月底我要去跟干弟吃饭 ，OK。月底他吃完饭了，回去，三月底接四月是什么日子？
愚人节。
是，愚人节那天他跟我就讲说分手。
嗯
嗯，我在想说，是不是玩笑话？
嗯，
就不是，他跟干弟好上了。
嗯，
所以这跟我们讲说，干哥干弟根本不会有纯友谊这件事情。Yup.
OK， 但是你那时候也是信任他，你就觉得哦，那他可能真的就是他的，就是啊对啊，嗯。
但是一样，手机一样没看，那他看我的手机看到底，
嗯，
那种不信任感也是有点可怕。
嗯，对。然后像我刚刚讲的是第一任嘛，就是然后后来第二任为什么我也不看？因为他是教练，就跟你一样，所以我可以很明白的理解说他就是有很多的女学员，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不看？因为我觉得我看了干嘛？要让自己更痛苦吗？就是虽然我就是相信他不会跟那些女学员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你看了之后你反而会去那边遐想什么什么之类，我觉得那样反而更痛苦，就是我宁愿我去相信他，而不是直接看到那些比如说就是你知道意想不到的话，或者是你想象中会有的事情。对，
或者是也可以这样讲，你选择了一个让自己比较快乐的方式。
Yep， 对、yep. 就是我会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要 找事情让自己心烦。我觉得就是你知道交你男女朋友的时候已经蛮花费心思了，为什么还要再去 focus 在一个你知道跟谁传讯息跟谁怎样怎样，然后就在那边猜想，然后互相在那边猜忌什么之类，我觉得那很累，干嘛把自己的人生过得这么累，不觉得吗？
是啊，
对啊。 OK， 所以就是以你的经验来说，你有没有想要对想要约炮的男生一个忠告？
给他们一个忠告是：第一个是绅士风度，尽可能一定要有，因为给女生会有良好的体验，也比较容易去跟他们有话题去聊。
嗯，
因为今天太大多数的人都是直接是说，哎、欸，要不要约炮之类的，那个只会引来女生的反感。但是，哎、欸，发现你是一个比较绅士风度体贴的人的时候，他会慢慢的去跟你去做了解，互相的沟通，这样才会提升，就是说，哎、欸，你可能找到一个 match 或灵魂。交流的一个对象，那再来就是也是给一些现在可能 maybe 正值起步期的男性炮友们，
嗯，
有时候有些钱还是得该花，
嗯，
因为你出去玩，你约了这位女生，那你花了那些钱好了，那是一个投资啊，你可以投资一个朋友，
嗯，
你却是没办法花小钱去投资这件事情吗？是可以的。所以出门时往往你可以花点钱，真的不用怕。那甚至哎、欸，多绅士一点，多有礼貌性一点点，让女生感觉比较舒适，像是真正的一个约会。那这样的话，双方都会比较开心。
嗯，好，那我们就今天就谢谢 Gary 来到我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就是约炮这一块的事情。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各位。